坚定不移。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迪兄1962年7月29日星期日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维多利亚所传讲的信息 Perseverant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20729。谢谢你伯纳迪兄，大家请坐。抱歉我来晚了，但我有个生病的小婴孩，我上来的时候正在竭力帮助他，那孩子的父母在那里，那为他心力憔悴了，那所以我正在为那个小婴孩以及一些拿给了我让我带走的手帕祷告。你们相信那种事工就是祷告吗？那是的，我们绝对相信。那我们的确把这个视为一个极大的荣幸，在这周来到这个岛上跟你们这些从阿尔伯尼港来的还有住在维多利亚的好人们在一起。那昨晚我非常的感恩，我的心在我里面疼痛，我们只能在这里待三天，那还有最后一天。那当我看到昨晚所发生的，整群会众都承认了自己的过犯并上来做出了纠正，那这意味着极可能会有一场席卷全岛的伟大的复兴，那愿神应允。我相信他会这么做的，那只要我们单单的信靠他并存着信心相信他会这么做。那我要感谢比什高弟兄，那艾莉，那我知道他是一个真正宝贵的小伙子，那我在道森克里克遇见他时就非常喜欢这个年轻的小伙子，那是我第一次去大草原，他当时正在道森克里克，我在那里遇见了他。那他给我讲他正在向印第安人传道的事情。我说艾莉，那某个日子那我会再去加拿大顺便去看看你的朋友们。他说那真太好了。于是他告诉我说有些弟兄也许会经过维多利亚，那分几天给那里，那但他们要在那里举行一次聚会的一次大会。那对此我很抱歉我想说我很抱歉在这个时候过来，那布德斯弟兄还有我自己，那我们所有人，如果有些弟兄刚好在场，我们并不是有意要插进来那或者要妨碍你们的聚会，我们只在经过的时候为这些病人祷告。我想说你们已经有了很优秀的人，那我们爱这点。那对我来说这是连着十一场聚会的结束，那没得到任何的休息，那我嗓子都快哑掉了，那嗓子说不出话来了。那至于那本来我今天下午想要讲的主题是死非而是，那当这个念头出现时没有什么对我说你的嗓子不够讲这个题目了，那所以我就选了别的题目。那自从五月份投入聚会后就一直是这样的，我去了威斯康星州的格林湾，那密歇根，那从那里去了伊利诺伊州的芝加哥，然后北上去了北卡罗来纳的南松，后又下到了南卡罗来纳的哥伦比亚，又去了洛杉矶的母牛宫，从那里去了圣塔玛利亚，从那里去了格拉斯谷，从格拉斯谷去了斯波坎，从斯波坎又回到了撒冷，从撒冷来到了这里。那瞧，那我很累了。那只是讲道并不会搅扰我，那我的喉咙有点沙哑，那我认为是讲道太多的缘故，但搅扰我的是异象，那一个异象比你用最高的声音讲十个小时的道更厉害，那只一个异象那对你来说就够厉害的。那我这是第一次跟你们在一起，那你们伟大的信心对此做出了回应，我真为你们感恩，愿神永远祝福你们。我不知道，我相信这次聚会产生了一些的费用。我告诉了艾莉，那当我来时，那我就说艾莉弟兄不要提起奉献的事，我们家里的教会会照看这事儿，那因为我们还是陌生人，那他会被处理好的。那现在我知道他收了奉献等等，那想要我说如果你收了就用在聚会的开销上，那我们不愿意留下任何的债务，我们从未那么做过，那我们从来不相信向人讨钱。我进入施工厂32年了，那一生从未收取过奉献。没错，我的教会每周付给我100美元，那你知道我们必须靠那个生活。那但想一想，我们的主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没错，瞧，他在地上时只有一件衣裳，那还是别人送给他的。那所以我相信基督徒不该跟世人攀比，那像我们在美国所说的那要很潮流，那很多表面的东西，那 那什么都要最好的。我相信我们可以把最少的东西照最好的方式来使用。那主那么做了，他是荣耀的神，却连一个枕头的地方都没有。我相信那也是我们想要活出的方式。那很多人知道拥有这种事工的人，那如果你是个不忠诚的人，那你可以成为一个，那可以成为一个亿万富翁。而我今天下午我都不敢从我的个人账户上给你写一张超过200美元或300美元的支票，那我肯定他会被拒付的。我告诉你，那关键是我们不是为钱来的，我们来这儿是为了要竭力帮助神的国。那我在这里不是想谴责任何的教会、任何的组织。那很多时候你们听到我抨击他，但我抨击的不是组织，而是组织里的罪，那才是我在抨击的。那如果看到你在一条小船里沿河漂流，那条船漏水了，那你再往下走就是一个大瀑布，那水流很急。我知道那条船经受不住那条瀑布那些急流，我向你喊叫责备你，竭力让你离开那里，并不是因为我不喜欢你，恰恰是因为我确实喜欢你。那我爱你，瞧，信心和爱是带着纠正的，明白吗？爱比纠正。如果你的小宝贝坐在外面的街上，你知道那里的交通很繁忙，你说 Junior 啊，亲爱的，我认为你应该进来。那正是一些传道人试图纠正他们会众的方式。那如果你是一名真正的母亲或父亲，你会去到那里把他从那里抓回来。那如果他再出去，你出去追他的时候手上就会拿着根棍子，那并不表明你不喜欢这孩子，那你知道那正表明你爱这孩子。那我并不是朝你发脾气，我知道那船经受不住下面的瀑布，那我在竭力帮助你，那是我在做的，那就是我对组织起来的宗教的看法，不是有什么反对个人的东西，是体系，是体系分离的弟兄之爱。那他们说我是长老会的，我们没有任何的关系。我曾在一间医院的病房里边准备开始祷告，我说你们愿意低头吗？他们说我们是卫理公会的。有一次我问一个妇人说，你是基督徒吗？他说，我要让你知道我每天晚上都点一根蜡烛，好像得跟基督信仰有什么关系似的。那一个说什么？那另一个妇人说，一名基督徒，他说我是个美国人。那并不是一个基督徒的好见证。那我会这么说，那跟基督信仰没有一点关系。耶稣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够见，也就意思是也就不能够明白神的国。我为那些人大发热心，我为教会大发热心。那当我看到歪曲，那组织使人们扭曲了、分离了，那把他们分开了，使他们成为冷漠的人，然后那群人就对神的道等等的东西冷漠了。那并不是我有什么反对他们的，我正竭力要拿起这道并把教会震动到一起来。那我曾有一次在宣教进行会中，那被按立为牧师。那接着当我被呼召进入到这个事工中时，那因为宣教进行会它不是一个组织，它只是一个团契，那只是属于它，那像是一个跨宗派的，你可以讲你任何想讲的东西，只要你活着一个干净的生活，那就可以成为一名宣教进行会的信徒。那不道德是唯一能把你扔出去的东西。那他们的洗礼，他们相信那水的洗礼能把你带入到团契之中，而圣灵的洗能使你归入那个身体。因此无论你是如何受洗的，都必须重新受洗成为一个进行会的信徒，那因为他是能把你带入团契的。那接着我发现，当我对我的弟兄们提到主的天使时，那他们就认为我失去理智了。但我说如果神差我去做这样的事，那一定会有人接受的。那后来当我去了五旬节派信徒中间的时候，就好像把一只手套戴在了冰冷的手上，那看到吗？那完全的合适。那后来当发现他们也分裂成了宗派，彼此争吵时，我就没有加入他们中的任何一个，而是站在破口之间说，我们是弟兄，我们是弟兄，我们不该彼此争吵。那只要我们彼此争吵，魔鬼就会坐在后面嘲笑他赢了。那让我们肩并肩共同努力，像基督精兵一样向前进。所有的组织都站立在一起，只为一件事努力，那就是神的道。是的，在他儿子基督耶稣的宝血下，让那面旗帜飘扬。那我知道昨天晚上，那还有其他不同的时间，我竭尽全力使这信息变得很简单，让人们能够明白。那只要他们愿意相信这简单的信息，神就会引领他们向前。那我有一些，那当我讲到时，人们以为我是兴奋了，但我并不是兴奋，我完全知道我的立场是什么，我只是感觉很好。那所以有些人说你疯了，如果我疯了，那就任凭我吧，那样比其他任何的时候使我感觉更好。 那所以那让我想起了，那他们中的一些人说，但是我们是最老的教会，我们是头一间。我们那一次我讲过一个那关于我孩子们的小故事。那我是个父亲，我爱我的孩子们。那 Billy 我的儿子，他还是个小不点时，他妈妈就去世了。那对他，我是既当爹又当妈。那我抱着他走来走去，他哭着叫妈妈，那我却没有妈妈给他。那辆车去了好几年，直到他足够大能上学了，那我要出去举办聚会，不能够照顾他，于是我又结婚了。我们有了三个孩子，我有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李百家是几年前出生的，他是老大，那有点瘦，那腿很长。那接下来萨拉出生了，他有点矮。那百家是金发，萨拉是黑发。那百家有蓝色的大眼睛和金发，那萨拉更像他妈妈，那头发有点黑，那眼睛也是黑的。那他们都是爸爸的女儿。那当我回家的时候，他们还在等我，等着我回家。那我一直在外面举办聚会，非常的累，但他们在等我。那每一架飞机过去，他们都会说爸爸回来了，那实在是太晚了，那不就瞌睡虫飞进了他们的眼睛，那你们知道，所以妈妈就把他们放到床上，那他在等着飞机晚点了。那我大约凌晨一点才到家，那经历了这样的聚会，我会很累，那根本睡不着。那所以啊，我告诉贝利让他过来，那他说爸爸你看起来太累了，我说但贝利我必须竭尽全力。他说你到台上时能不能别给人们讲道，只说我要为病人祷告，那就照着你向他们承诺的排好祷告队列就行了，那别讲道。我说贝利，他说那里没有很多人爸爸，那只是个小聚会。我说我会像面对10万人一样在那个聚会上付出同样的努力。我说神的爱驱使我，所以要对他的教会负责，明白吗？那我常常想，如果有两滴耶稣基督真实的血液在杯子里，我会怎么做呢？我肯定会抓牢它的，我肯定不想洒掉它，我会把它抱在我的胸口，放在心窝上，说主神的我何等的感谢这血。但今天下午在他眼中，我有一种更伟大的东西，他的血所买赎的就在我的面前，他爱你们超过爱自己的性命。那么我该如何对待你们呢？必须诚实真诚，必须揭露罪，无论他对你我造成多大的伤害，我必须尽我所能的保持诚实正直，做基督的仆人。那回到我的故事上，那这两个小女孩，那他们，那我睡不着，所以我就起来了，到了外面的客厅里，坐在一把椅子上。那大约天亮的时候，我听到孩子们的房间里那床动了一下，那百家醒来了，他往外看，看到天已经亮了，就从被子下钻了出来，那飞快地跑过门廊。那他看到我坐在那里，那百家起床时小萨拉也醒了，那时萨拉还是个小不点，只有大约4岁大，那百家大约8、9岁。那所以那萨拉，那我们孩子们穿的都是大孩子穿小的衣服，那你们都知道老大得到了一些东西，那在家里一个接一个的往下传，所以萨拉穿着百家的睡衣，是那种兔子脚的睡衣，那萨拉的那双小脚穿在百家的大脚睡衣里，那他跑不过百家，那你知道那双大兔子脚拖了着，那百家比萨拉先跑到我这里，那于是他就跳到我腿上，用两只胳膊搂住我的脖子，开始叫喊爸爸。那当然这会让你的心很激动。那他转过身来，萨拉刚刚赶到，那双小小的那黑眼睛那一直盯着我，尽可能努力的跑，那他明白百家打败了他。那这可怜的小家伙他看起来那么失望，于是他四处张望。那百家看过来说，萨拉我的妹妹，我想让你知道一件事儿，是我先到这里来的。那这也是那些大教会想告诉我们的，是我先到这里来的，我得到了全部的爸爸，没什么留给你了。哦天哪，可怜的小萨拉，这太伤害他了。那你知道他小嘴唇开始颤抖，黑色的大眼睛有点红了，他开始转身。那我用手指这样向他示意，伸出了我的腿，那他就跑了过来，他的眼睛亮了，跑过来跨坐在我的腿上，但他有一些不稳当。那正如我们所说的，那他在这里的时间还不是很长，那就像年轻的教会，你知道，那他有点不平衡。那所以，那我，那为了防止他摔下去，我用我的胳膊抱住他，搂着他靠在我身上。那他在那里靠了一会儿，那转过他的小脑袋，掉头看着他的姐姐，他说：“李百家，我的姐姐。”那也许这是真的，你得到了全部的爸爸，但我想让你知道一件事，爸爸得到了全部的我。那所以这也是我的感受，我也许没受过教育，那没有一个传道人该有的资格，但有一件事我是知道的， 我也许有一点不稳当，但我想让神拥有全部的我，那只要是他在持守，对我来说就足够了。那感谢你们的大力支持。那时间晚了，我知道你们今晚有聚会，那神祝福你们。那如果我能帮你们什么忙，那就写信给我。我并不想得到你们的地址，不，很多时候那只是一个宣传的噱头。那我甚至都没有。那我有一位秘书，那一张小写材放在拖车的尽头，那就是我们回信的方式。那关键是，那只要我们能帮助你们，那不要，那祷告部，我会很高兴寄给你们一块的，或者任何我能做的事情，不需要付费，不需要任何的费用。那我们知道很多时候有人说写信给我，那然后首先你知道你就得不停的支持，那你知道那是怎么回事，因为有人必须得得到众人的赞助，那才能播放电台的广播还有电台的信息。我没有任何那样的东西，我不需要钱财。我那就像我们最仁慈的那奥罗罗布斯弟兄这样的人，他的开销每天要大约$10,000-$15,000，那他怎么能举办这样的聚会呢？那他怎么能这么做呢？他做不到，是的，他无法那么做。那因此我感谢主，那他不能，那他很聪明，他有一切的智慧，我没有足够的魄力那么做，那所以我只能跟比利弟兄待在一起，那主引导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那即使是一个什么都没有的小地方，那我也会去的。他带我去过非洲，那我为30万人去过那里，我也为50万人去过印度，那不管怎么样总会有人付清费用，然后我们就去了。那所以我只是凭信心活着，仅此而已。那无论他呼召我去哪里我都能去，那无论哪里我都能去。那因为我已经，那如果每天不得不会收到$15,000-$25,000而担忧，天哪，我会比现在更加秃顶了。那说到秃顶，那我讲一个和我妻子有关的小笑话。不久前我在书里纹了2-3根头发，那他说 Billy 你几乎成秃子了，我说但我一根头发都没有丢失。他说那你告诉我他们去哪儿了，我说好的亲爱的，当你告诉我在我得到他们之前他们在哪里，我就能告诉你了。无论他们曾经在哪里，现在都在那儿等着我去认领他们。因为圣经说我们的头发都被赎过了，他会把每一根都恢复回去，一根都不会丢失的。我相信一位会在末日使我们复活的神。是的先生，今天下午想在这点上跟你们谈论一会儿，单单把你们的信心放在复活上，那看到那幅伟大的画面摆在那里，那是多么的美好。老年人会再变回到年轻人，神做出了应许，并借着撒拉和亚伯拉罕确认了这点。神把他们两人变回了一个年轻的男女，这表明了他会对他们之后的所有的种子那么做的，何等的美丽。某一天若神愿意，你们也不介意的话，那希望我能再回来。那我想再回到这岛上，那在某处支搭一个帐篷，那再上大约4-5周，那样我们就有足够的时间了。那感谢你们，那非常感谢你们，这使我感觉很受欢迎。那我愿意做任何的事。那里教很多人不能正确的理解神的医治，那可能这里就有。但像这么匆忙的话，那首先你知道不信的人去了信的人身边，试图把他给解释没了。那你知道，那首先呢，疾病临到一个人，那他们不知道，那得到带导之后，他们想，可是我并没有得医治。那有时候呢，正是你得医治的迹象，而你不知道如何抓牢这点，那巴不得我能坐起来。那当疾病复发等等的时候，那你可以回来，那我们可以与主坐在一个特别的地方，那在那里每一个人，那我们可以明白发生了什么。那在这里发生的异象，那是你们自己在使它成就，那只是小小的临时的异象，那就像你正在触摸它。那真正的异象是神显明会发生什么，那过去怎么样，将来会怎么样等等。那愿主永远祝福你们，使你们健康快乐。那现在要为我祷告，那让我们低头祈求神的祝福。那今天下午我打算为所有生病的人祷告，那让人排队一个个的经过。那你们有需要的人，那愿意借着举手来表明吗？谢谢你们，神祝福你们。我们的天父，我们非常的感谢你在这美好的聚会中与永生神的教会一起交通享受时光。今天下午来自不同宗派和生活阶层的人再次聚集在一起敬拜你，我们为此感恩。曾经一次交付给众圣徒的信心可以在最后的日子再一次被恢复， 那正如已经预言的那样，我们祈求你的祝福临到每个人，还有每一个请求。神的祝福这些人，愿疾病从他们身上完全的退去，愿牧师们几周后听到他们的会众做见证，说胃病、疼痛那些所患的疾病都消失了，他们不再有这些疾病了。主，我们为此将何等的感恩！你一直都是这样做的，我知道你从不偏待任何地方或任何人，你会再次这么做的。祝福我们，当我们就近你的道时，愿圣灵向我们启示记录在圣经中的这些事。主啊，在接下来的聚会和几分钟后即将排成的祷告队列中赐给我们信心。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你们若愿意，请跟我一起翻开圣经。那只讲一段简短的信息，那是我今天下午想为你们讲的。那我的嗓子真的是很沙哑。那我很感恩举办了这么多的聚会，经历了各种的气候，那一期会场中的一期之后我还能说话。那我想让你们翻到马太福音第15章21节到28节，我想从中来读一个部分，我想让你们跟我读，那如果可以的话。从21节开始，之后耶稣离开那里，退到推罗西顿的境内去。看呢，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地方出来，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儿子，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得很苦。耶稣却一言不答，门徒进前来求他说，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请打发她走吧。他却回答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那妇人来拜他说，主啊，帮助我。他回答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妇人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了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这时耶稣回答他说，妇人呢，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从那时候他女儿就痊愈了。我想选一个词儿作为这次讲到的主题，那这个词儿就是坚定不移。那坚定不移这个词的意思是坚持不懈。那韦士大词典说它指的是在实现目标时坚持不懈，那竭力去做某事并对此坚持不懈，你就成了坚定不移的人。那历史历代中对竭力要达成的事有信心的人都是坚定不移的人。你必须对你正在做的事有信心。站在讲台后面，我注意到在这30年里或者说是31年里，这一点是非常突出的。在这16年间，在全世界的祷告队列中，我不断地观察人们。那看到人们，那人们总是，那几乎从来不会承认他们没有信心。那他们总是说他们拥有全部的信心。但瞧，那信心跟你所想的是不一样的，或者说他不同于一般人所认为的。那大部分的时候那是盼望而不是信心。你有的是头脑概念的信心，那意思是说你有的是头脑的信心，但你必须进入到比那个更深的地方。瞧，你要进入的更深才行。信心是确定的，它是实体，不是一个虚幻的东西，不是一个头脑的想象，而是一个实体。实体就是你能抓牢的东西。行，信心是所望之事的实体，是未见之事的确据。那在希伯来书第11章1节，那信心并不是，那你的身体里有五种感官，神赐给你这五个感官与属地的家进行接触，那里就是看、尝、摸、闻、听，但那与神毫无关系，那没有任何的感官能够宣告神的，一个都没有。不，因为他们被赐给你仅仅是为了 让你跟属地的家接触的。瞧，看尝摸闻听，看到吗？那跟神没有任何的关系，然而人们确实依赖他们，但你并不需要依靠他们。信心是不同的东西，信心是第六感，那是用来接触神的，你只能借着第六感来接触神，那就是信心。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相信他是，并信他赏赐一切殷勤寻求他的人。瞧，那这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那比如说，那我要讲的大点声，那这里摆着一件乐器，那你怎么知道这是一件乐器呢？那因为我有一个感官能够接触到它，那就是我的视力，我看到了这个乐器。那我没有听到它，闻到它，感觉到它，尝到它，只有一个感官能接触到它。那你们都听过这句老话，那我是从密苏里州来的，那你必须显给我看，那这被称为指给我看州，那让我给你看看这是何等的荒谬。那对我来说，用视力知道这乐器仍然在这里是完全不可能的。那有人可以过来把它从我身后搬走，那看起来是不可能的了，那我看不到它了，那它在我身后，那但是它在那里。那眼见并不是相信，明白？眼见并不是相信，我有另一个感官，就是触觉，那在这里摸到才是相信。那这跟眼见一样的真实，因为这是那个乐器。那我摸到了它的颈部，我摸到了琴弦，我摸到了固定琴弦的键。因此看见并不是相信，我相信它在这里，就如同我看到了它一样。你明白我的意思吗？那其他的感官也是一样。那当人们说眼见才是相信，那他们的声明是多么的可笑。那认为眼见为实的人对他们的智商是何等的羞辱。那认为眼见为实就是否认了其他的感官。那打个比方，让我们说这是一瓶香水，那这是香水。好的，那我看到了它，那当然我也在用手触摸它，但如果我不能看到它，也不能摸到它，那会怎么样呢？那当然有人会把它拿起来，那我没有看到它，也没有摸到它，而它就在我的附近，那我能说出它就在那儿。那当我其他的感官那不能宣布它时，我的嗅觉就变得活跃了。那明白我的意思吗？那信是所望之事的实理，是你不能看尝摸闻或听等等的确据。瞧，那它其实是一种感官，那你知道，你无法逃避它，你确定。那当你拥有这个时，某事就会发生了。那正如我常说的，那如果我站在外面的某个山顶，那快饿死了，那会怎么样？那没人愿意给我钱，一条面包就能够救我的命。那你经过时会为我难过，那给我一条面包，那或者比方说你也许给我25美分，那就是买那条面包的价钱。你给了我25美分，那我手里拿着这25美分就跟我手中拿着一条面包一样的高兴。为什么？我得到了那条面包的购买力，那我唯一需要做的就是走到商店给我自己买一条面包。那我得到了那条面包的购买力，他可以买一条面包了，那就是信心。信心从来不会看看说啊，我并没有觉得好点，那我并没有看得更清楚，无法听得更清楚。瞧，他会欢喜快乐，因为你已经得到了健康的购买力。瞧，你同样的开心，那如同你已经得到了那东西一样，因为你得到了面包的购买力，就是信心。瞧，信心从不会松开手。那我要回到我的主题了。啊、好的，但我觉得我应该把这点落实下来，那好让你们能够明白。那这比人们之前不是说我相信的更加的深刻，那你们头脑上相信，但如果你真的相信，那么圣经里的一切就都是你的，瞧，这是你的了，信心买熟了那个。 那它就在这里，这东西就摆在这里，神自己在文字的形式中，那道中的信心为你买熟了这些东西，使它应验，使它活过来。那我以前那在一个那不久前我在基瓦尼斯俱乐部讲道，那有一个医生告诉我说、我相信比利，那我正谈到一个被他放弃了的病人，那是主医治了他，他说我相信那在信心中哪一个信心，我说等一下，你所说的是什么样的信心，他说只是一种信心，我相信如果那人走到外面把手放在这个树上，相信他会痊愈，他也会好的，那就像某个人为他祷告的一样。我说是，那你告诉我医生，我说你看起来是个很聪明的人，那一个人怎么能把手放在树上就得痊愈呢？你必须对某样东西有信心才行。圣经说信心是从听道来的，听神的道，那那就给信心立了根基，你的信心有了一个根基，因为神应许了。那就像亚伯拉罕，那他的妻子65岁，他75岁的时候，那他们已经在一起生活，那萨拉16、7岁的时候他们就结婚了，那他比萨拉大10岁，他是他半个妹妹，那他们作为夫妻在一起生活了很多年。那让我们看看萨拉65岁过了更年期10到15年了。那亚伯拉罕在这里75岁了，成了一个老人，神向他显现了说你会得到那个孩子的。天哪，那对亚伯拉罕来说这就等于是他得到了那个孩子，对他来说他已经得到了。那对世人来说，有时候信心会使你举止古怪，你能想象一对年老的夫妇去了医院要预定一个房间吗？那他们会说你们最好把那个老家伙锁起来，他什么地方出问题了，他需要看精神病专科医生等等。但亚伯拉罕对神所说的话有信心。那第一阶段的日子过去了，那一般是28天的时间，我能看到他去找萨拉说，亲爱的你觉得怎么样？哦，根本没有任何的区别，好，荣耀归于神，无论如何我们都会得到的。看到了吗？准备好所有的婴儿鞋，别针纽扣，预备好一切，因为我们就要有孩子了。那你怎么知道的？神这么说了，那就解决了。那十年过去了，亲爱的你觉得怎么样？没有两样，荣耀归于神，这将是一个比在之前发生多出十年的奇迹，无论如何都会成就的。25年过去了，那如今他都100岁了，萨拉90岁了，亲爱的你觉得怎么样？没有什么两样，荣耀归于神，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会有的，神这么说了，问题就解决了，神这么说了。那看到了吧，圣经说亚伯拉罕并没有因为不信而对神的应许起惑，反倒信心刚强，将赞美归于神。那现在我们在基督里是亚伯拉罕的种子，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对吗？那么一个真正的亚伯拉罕的种子看到神的应许在这里，当神做出了应许时，你怎么还能够抱怨说肚子疼或你的手还没有伸直呢？阿们，即使你要等50年那有什么关系呢？亚伯拉罕能够得到多国的父的这样一个称呼，并且得着这个孩子，是因为的相信并带着信心坚定不移。哦，他能够坚定不移，神应许过了。那神是他完全信服神能够成就他所说的话。亚伯拉罕的种子，亚伯拉罕皇室的种子，永生神的教会，怎么能仰望一个应许却又不信他了呢？神永恒的道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瞧，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道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哦，神给了我们何等的应许，我们可以引用他们，但只有抓牢着道时，你才能够坚定不移。那有人过来说，哦，荣耀归于神，那感觉一下这个哈利路亚，我把它握在手中了，我不会对此坚定不移的。瞧，因为没有人能够医治你，没有药物，没有医生，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医治任何人，只有神能。我要你指给我看哪一个医生能声称他是个医治者，我要你为我开一个处方，说一种药能在医治方面起作用。那没有诊所，那是我们拥有的最好的诊所，我去那里采访过两次， 那他们说我们并不宣称是医治者，伯兰先生，我们只宣称协助自然，神才是医治者。他们可以切开身体的一部分，但需要创造者来建立组织，那把他医治回去。那你说你是在谴责医生吗？当然不是了。如果你摔断了胳膊，医生已经学会了如何把胳膊接上，但他不能够医治胳膊，必须由神来医治的。神必须要造出钙等等的东西进入骨头里，把胳膊接在一起来医治他。医生只能够把胳膊给接好。那如果你摔断了胳膊去看医生，医生赶紧医治他，那我想去洗完我的盘子，他会说你需要头脑的医治。那是对的。那医生能够把他接好，但神是医治者，你无法使神的道说谎。他说我是主你的神，医治你一切的疾病。从来都没有一种能医治的药物，没有医生声称能医治。药物只能够杀死细菌，让神来医治。药物只能清理伤处，那或做类似的事，那或者比方说你的手，那医生用两个感官来工作，他可以用他的手摸或用他的眼睛看，他能够摸到一个肿块，他会说是的，你这里有一个肿块，我要把它切掉。他在那里切了一个洞把它切掉，他不能够医治，他把肿瘤切除了，谁能医治了？那医生把它缝了起来，如果神不医治的伤口，它就永远是那样的，明白？永远都会是那样的。医生可以把一个牙拔出来，那谁能够医治拔掉牙的那个地方呢？医生可以来摆好一条的胳膊，谁能够医治它呢？神是医治者。所以你瞧，如果你把神的道放在心里，有信心相信这道，某事就必定会要发生了，你就永远都不会放手的。没错，我想到了那我们的国父，那乔治华盛顿。那我总是对华盛顿先生有极大的尊敬，因为他是个基督徒。在下到伏击谷之前，他整夜都在雪中祷告，直到腰部以上都湿了。他的士兵们有三分之二的人都没有鞋穿，他没有任何能包裹的东西把脚包起来。那天气到了冰点，那河水都结冰了。那天晚上他祷告到一直湿透到了腰部，那得到了从神而来的异象。那第二天他极其的坚定不已，他不顾一切的过了河，那冰堆根本无法阻止的。三颗步枪的子弹击穿了他的大衣，但他仍然走向了胜利。为什么？他坚持不懈，他祷告直到抓住了神，并知道了神所说的。就是那样，他可以为得胜而坚持不懈。那首先，你的成就只取决于你的动机和目标。你的动机必须是正确的，你的目标也必须是正确的。如果你的目标是正确的，但动机是错误的，那就不会发生。你必须有正确的目标和正确的动机，持守住圣灵在你心中的带领，并坚持下去，神必是来成就的。那挪亚，一个属神的伟人，在他的日子里面非常的坚定不移。他生活的那个时代要比我们现在所生活的时代更加的聪明，比我们所生活的时代更加的科学。因为在他们那个时代，人们建造了金字塔，我们造不出来。我曾到过埃及的金字塔，狮身面像，即使我们想要重建，但我们也无法复制。那一座金字塔在地球的中心地带，地理位置如此之好，以至于无论太阳在哪里，它的周围都永远没有阴影。那另外，它的上面是巨石，那高耸入云，我们没有任何的机械，任何的动力能把那些的巨石给它提上去。看到了吗？但他们建造了它，他们做到了，他们有办法能够做到，也许是原子能，那或氢能，或其他什么的方式，那靠汽油动力和电力，你是无法制造足够大的机器将它举起来的。他们如何把它举起来的？而且契合的如此完美，以至于他们连接的地方连刀片都没有办法插进去，几百吨重的重量。他们如何做到的？他们是怎么建造的？那他们可以制作木乃伊，给一具尸体涂上香料，乃至于今天看上去都很完美。那经过了大约4000年之后，看上去仍然很自然。那是一种我们根本无法复制的颜料。那他们很聪明有智慧。耶稣说挪亚的日子怎么样，人子再来的日子也会怎么样。你知道聪明和才智是罪恶和毁灭的标志吗？你追踪看该隐的后代家谱，那些延续了洪水到来之前，那他们都是聪明、那智慧、有才华的人。那他们是科学家、铁匠等等，那是建筑师。 但赛特的后代是谦卑的农民，那生了以诺和挪亚，那其他人都是科学家，那受过教育，聪明精明。耶稣岂不是说过夜晚之子比白昼之子更加聪明吗？他把他的百姓比作羊，那有人养过羊吗？一只羔羊在那迷失时，他是彻底迷失了，他根本找不到路，必须有个带路的。那就是我们的样式，我们不必懂得太多，只要足够为神而活就可以了。神是我们的引导者，神会带领我们，但我们却不愿让他那么做，我们像山羊一样的背道任意而行。那在我们，那他们都是标志。那在挪亚的时代，那挪亚出来说，哦，天要下雨了。他传道120年，说天上会有水落下来，天上从来没有过水，没有，空中从未有过水。你能想象那个时代的科学家吗？那不符合他们的科学规则。今天圣灵也不符合科学的规则。那同样神的迹象奇事也不符合他们的科学，那他们认为啊正确的东西，我说的是那些的规则，那并不重要。那只要神说了，无论如何都会是那样的，信心会抓牢那点持守住。那注意，挪亚，我能看到一个伟大的科学家出来说，你知道有个老家伙在山上建造了一样的东西，在山顶上弄了个大谷仓之类的东西，他说天下雨会把那东西飘走，说水要从天上落下来。那你上学来说，挪亚，让我指给你看，你有的只是一种心理的错觉，那你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我能把仪器发射到月球上，我能用我的雷达，就是那时代所拥有的东西。那因为耶稣说挪亚的日子怎么样，人子再来的日子也要怎么样，那证明天上没有水。算了吧老家伙，回家种你的地去吧，算了吧，天上根本没有水，你在做无用功。但挪亚说，神说了天要下雨，那在神要从哪里把任何的东西弄到天上去呢？那听见，天上没有任何的东西是可以使用的。他说，如果神说天要下雨了，他就能把雨水放在那里，因为神这么说了。那一点都不能够阻拦他，他坚定不移，他继续建造的东西，把材料放在一起，因为他坚定不移，他知道神是那么说的，天地都要废去，神的道却不能够废去，他足能拯救那些想被拯救的人。肯定的，摩西他是个科学家，在那个时代埃及人是整个世界最聪明的人，而摩西甚至能教导埃及人智慧，他试图用他的军事才能拯救以色列的百姓，那行不通，他逃跑了，他磨去了科学军事才能不管用时，他就从神派他去拯救的人面前逃跑了。那有一次在沙漠的背后，一丛荆棘在燃烧，摩西停了下来，要去看看那是什么。那一个声音从那里出来说，摩西，把你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地。那摩西就来到了主的面前，主引用了以下的经文，说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我想起了我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时候近了，我听见了他们在埃及发出了哀声，就下来了，我要差你去那里拯救他们。神总是通过他的代表来行事，就是人，人总是神的代理人，不是信条，不是宗派，是人。瞧，神从来没有通过机器那或通过宗派来做工，他们一旦组织起来就死掉了，就永远的完了。那告诉我，我想任何一个历史学家起来告诉我，哪一个组织起来的教会不是直接灭亡了？总是完全正确，他们中的每一个神都把他们束之高阁了，他们中的每一个都是最初的组织，天主教的产物。那之前的教皇现在的这位教皇约翰22世，我想他们是这么称呼他的，他发表了个宣言，那我猜你们加拿大的报纸也刊登了，他说所有的教会都应该回到教会开始的地方，就是罗马。我想让任何人，任何历史学家指给我看什么地方说过教会是从罗马开始的，宗派从罗马开始的，教会是五旬节那天从耶路撒冷开始的，那才是教会开始的地方。那如果你想回到起初，我准备好了要跟教皇一起回到起初，完全正确。如果你想回到教会开始的地方，罗马天主教会是世上第一个组织起来的教会，那它是所组织的母亲， 起初十七章说的是一个淫妇，她的女儿们都是妓女娼妓，是要被毁灭的。完全正确，那是主的道，你去跟主争论吧，不是我，因为我只是引用了他的话。那注意，这是真的。因此当我们去拥抱那些东西时，哦，太糟糕了。那摩西当他从神那里得到异象，主向他显现了，神对他引用了应许的道，摩西就直接上路了。有时候当你相信神时，在人眼中你是非常愚蠢的。你想象这么一个老人家，那摩西在这里已经80岁了，那躲在沙漠后面，逃离了神差他去完成的使命。但当他站在那片神圣的沙地上时，科学家就再也无法从他那里把他给解释没了。没有人应该去传讲福音，除非他首先在那片神圣的沙地上遇见神，在那里就没有人能把他从那里拿走了。魔鬼无法站在那片神圣的沙地上，当他发生时，你就在那里，你知道你在说什么。无论出现多少科学的这个科学的那个，那如果摩西说我相信我应该走上去从树上摘下一片叶子，然后到实验室里边做个实验，看看他会为什么没有烧着呢，那会怎么样？神永远都不会对他说话的，但他只是坐下来同他交谈，那是正确的方式，直接坐下来跟神交谈，他会回应你的。那有时当你那么做时，对其余的世人来说那举止怪异。第二天来了一个老人，80岁了，胡须像这样垂着，光秃秃的头闪着光，他的妻子跨坐在驴身上，那把一个小家伙抱在腿上，他的手中拿着根杖，走在路上喊着说，荣耀哈利路亚，我要下去埃及去接管了。摩西你要去哪儿？下去接管埃及。一次一个人的入侵，那看起来很傻，但是什么？摩西，嘿，摩西弟兄，你要去哪里？我要下埃及去接管他，就像一个人的入侵要去接管俄国一样，那为了横扫了整个世界的国家，但是我要下去接管他的，手里拿着一根杖。摩西，你能用那根杖做什么呢？神说握着这根杖前进吧，所以我就出发了。一个人的入侵对属肉体的头脑来说的可笑，但他做到了。为什么？神那么说了。我能看到一些祭司停了下来，那些米甸人说，等一下摩西弟兄，你在这里已经是个伟大成功的牧羊人了，你根本不必行那种可笑的事情。但你看到了，他说我遇见了神，神让我去做那件事，他做到了。他的科学研究等等的都失败了，但神的道不能够失败。因此摩西坚定不移，他杀死了一个埃及人，然后因着人的恐吓而逃跑了。那后来他去了那里，又守住了一根弯曲的杖，杀灭了整个的国家。你瞧那些属肉体的，对神一无所知，却以为自己是知道的。对这些人的头脑来说，神行事是非常愚蠢的。叫神嘲笑他们的无知，但是接受那些心里谦卑、愿意听从、专注在他所说的道上的人。他很奇怪，但却是神做的。那摩西坚定不移，想拦阻他们，他丢下了他的杖，正如我们昨晚讲过的杖变成了一条蛇。那接着其他人丢下他们的杖也变成了一条蛇。他坚定不移站在那里说，我的神差遣了我，他的事情正确。他的蛇就吞了别人的蛇。他说就是这样，阿们。神先生的坚定不移，因为他听到了神，他相信神的话就是真理，因为他符合经文，神借着经文应许了。当你看到神应许了某件事，接着转过身确认了他所应许的，那你就能坚定不移了。会发生什么事呢？那巴不得人能够牢牢地抓住，并对神打开他们远离了神的麻木的情感，进入到圣灵里，牢牢抓住神，这样他就能明白的是神他应许了。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没有基本的常识，没错，那他们中的一些，他们不相信那点，你没法告诉他们，因为他们是被预定要受刑罚的。圣经在犹大书里这么说的，他说他们是自古被定要受刑罚的，将我们神的恩典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完全正确，知道你正在读正在听圣经对你说话却不相信的，那岂不是一件可怕的事吗？何等可怕的事！我所知道的最可怕的事就是人们不愿意相信神的道。那说起大卫，那大卫是一个在沙漠背后玩弹弓的小家伙，他手中拿着一个小弹弓，那正在牧养他父亲的羊群。一头狮子来了，叼走了一只羊跑掉了，他信靠神就用弹弓杀死了狮子。一头雄性的叼走了一只羊，他就杀死了那只熊。 有一天他去耶和华的军队那里，给他的哥哥们送一些葡萄干等等的吃的东西，也许还有他妈妈做了一些的馅饼。那当他到了那里时，对面是那些的非利士人，他们当中有个哥利亚，一个巨人，手指有14英寸长，站在那里说，我给你们一个建议。那魔鬼认为他对你占了上风时，他就会这么做。他说，我给你们提个建议，我们何必流人的血呢？现在你们让某人过来跟我交战，那如果他们杀了我，那我的整个国家就服侍你们。那如果我杀了他们，那你们国家就服侍我们。哦，肯定的，撒旦很高兴达成这样的协议。那他知道没有人愿意这么做。在那里，扫罗这位自幼就训练有素，会使用矛的勇士站在那里，头和肩膀都高出他的军队，却远远地躲在后面，害怕出去迎战。但有一天，那他做出那当一名正确的人站在那里时，他做出了挑战。一个溜肩膀的，圣经说是一个面色红润的小家伙站在那里，大卫。他转身对着他们，他说：“你的意思是要告诉我，永生神的军队竟站在这里，任凭着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对神的军队骂阵吗？”他说，我要去迎战他，如果你们没有这个勇气，那我去。那神总在某处有个有勇气的人愿意站出来说出真理并跟从真理。他说，我去迎战他。那他们说，你只不过是个小家伙，他是个，那你瞧你还没有他的胳膊高呢。他说，那没有任何的区别。那所以他来到扫罗面前，扫罗走了过来说，大卫，我钦佩你的勇气还在，但你没有任何决斗的经验，所以你最好还是穿上我的马甲吧。那给他套上了铠甲，那几乎把小大卫给压趴下来。这样我想起来，他发现他的神学院的马甲并不适合一个属神的人。今天也是一样，拿到了你的哲学博士、法学博士，学习了如何决斗，知道那些信条等等，却永远打不过哥利亚。他说，不行，把这些东西从我身上拿走，我从未验证过的，那让我用我知道的蒙神祝福的东西去吧。阿们，神对他的道负责。没错，让我带着神的道上去。神应许要祝福他的道，他的道绝不会突然返回。无论有多少人试图把你踢出去，持守住神的道，神应许过他会看顾这些情形的。大卫说，我要去迎战他。吼吼吼，他坚定不移。他的哥哥们说，我们知道你的骄傲和心里的顽皮，回你爸爸那里，到山后放羊去吧。那大卫不肯那么做，因为神已经锚定了。他们说，那人能甩出他的枪头穿透你，那还有在一切所能做的等等。他说，但当我放牧我父亲的羊群时，神帮助把一只小羊从狮子和熊的口中夺了下来。那他说，耶和华既能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他岂不更能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使我胜过那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吗？因为他挑战说，神迹的日子过去了。大宗派的信条试图把神的神迹和神的医治往后推到千禧年，而那时你都已经是不朽的了。神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如果这以前是神，他如今仍然是神。就是这样。你们知道那个故事中发生了什么？是的，是约翰。当他出来时，我们没有太多关于约翰的记录。他是一名祭司的儿子，但他从未跟从过父亲的宗派。他并没有那么做，他有重要的工作，他被称为历史上宣告弥赛亚的人。他待在旷野，直到确定神已经与他相见了。他没有下去被所有的信条等等愚弄，学习如何成为祭司等等。他去了旷野，靠蝗虫和野蜜为生。他从未向任何人要过任何的东西，他就待在那里。有一天，神对他说，你会认出这位弥赛亚的。当他出现时，你看到圣灵降临并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我呼召的。他就是那位将用圣灵与火给人施洗的。那如果约翰下去得到他的神学院经历等等，带着伟大的神学博士学位回来，那你知道，那有些神学博士会说，约翰，那按照你的出生，我们知道你是你母亲在年老时怀上的，那毫无疑问你是要介绍弥赛亚的。你说过你就是在那旷野呼喊的声音，那你不认为这里的琼斯博士就是那个人吗？哦，你看看他都如何能够瞧，那也许就会被说服了。但约翰远离了那些的胡说八道，他待在旷野里直到听见神的声音。巴不得人们能够远离所有的胡说八道，什么神迹的日子过去了，没有神的医治这回事等等。那单独去到某处与神待在一起，直到听到的声音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医治你一切的疾病，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就是你能找到神的地方。那 他如此的肯定坚定不已，直到他说了这话，他知道弥赛亚会出现在他的时代。他说有一位就站在你们中间，是你们所不认识的。他知道那时基督已经在地上了，因为他是那位要介绍他的。他坚定不移，肯定的。当小参孙从那里出来时，他坚定不移。那里有人画了参孙。那有一次我在希腊博物馆里看到了一幅参孙的画，那还画了创世纪，那简直太荒谬了，显明了没有归信基督的属肉体的头脑能想出什么样的东西。夏娃站在那里是我见过的最丑陋的动物。哦，你认为神会创造那样的东西吗？哦，先生，还有亚当看起来像某个史前的巨人一样，我从未见过那样的东西。你知道神造的是很完美的。那夏娃是地上活过的最漂亮的女人，她是神起初的女人的样板，肯定的。那在那里他们把参孙画成了一个肩膀像谷仓门一样厚的。那对我来说，看到一个男人有那样的肩膀，胳膊这么粗，伸出手抓住一头狮子把它撕成碎片，就没有什么好奇怪的，肯定的。看到他摘掉城门扛着他走，那肩膀有城门的三倍厚，他应该扛着他走开，肯定的，如果是那样的话。但参孙，如果你想知道，他只是个小虾米，七条发柳垂在背后，一个围着妈妈转的小家伙，但他是归主的拿细尔人。阿们。那当那只狮子跑出来对参孙咆哮时，他根本无能为力，但神的灵降在他身上，他是一个通道，让神能够运行在里面。他不是知识的巨人，他只是在神的大能下走出去，把狮子撕成了碎片。那一个那样的小个子，他是怎么做到的，真是个谜。那有一天他走在外面的田野里，一千个非利士人包围着他，那些人的铜盔有约一英寸厚，戴在他们头上，厚重的外套就是他们所称的铠甲，是铁片叠起来的，有时有半英寸或更厚，一片接一片的重叠穿在身上，那是他们穿衣服的方式，那腿前面有护甲等等，那需要巨人才能够支撑这种的衣服。那里站了一千个这样的人，包围了参孙。他唯一需要做的就是伸出手去感受到与神的约。阿们。只要是这样，他在寻找某样东西，一块驴腮骨躺在那里，那非利士人，他坚定不移。为什么？他知道神已经祝福了他，他知道神的灵在他身上，他手中所拿的东西，他使用了他。哦，今天巴不得亚伯拉罕的种子，神的儿女能使用你所拥有的小小的信心，并且坚定不移，神就会使用他。哦，是。哦，我说多了，偏离了我的主题。那证明希腊的妇人，他听说了，信心是借着什么来的？借着听，听神的道。那记住，他是一个希腊人，但你知道信心找到了别的东西所找不到的源头。信心找到了源头，甚至是人的眼睛都看不到的，但他不管怎么样都发现了他。他的道是两刃的剑，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信心握住了那把剑。那你看有什么东西在那里使你远离了神的一切的祝福？某人可以用一只软弱的手握住那信心的宝剑，那是稍微捂一下做个承认。今天我们听说过太多的绝志了，我们做了太多的绝志了。绝志是石头，就像彼得绝志，但如果没有一位石匠用一把两刃的剑把他们切割成神的儿女，只是一堆的石头堆在一起，那又有什么用呢？那就是为什么葛佩里在路易斯维尔说的，他去了那里痛斥那些传道人。那当时我就在他的早餐会上，他说你们这些懒惰的传道人，我进入一座城举办了一场复兴会，三万人归信了，但六个月后我再回来却连三十个都找不到了，出了什么问题？他说保罗进入一座城得到一个归信的，六个月后再回来，从那一个人又得到了五十个人。那他有了曾曾曾曾孙子，那是在过去。他说就是因为你们这些懒惰的传道人。那我想对那位伟大的布勒加说点什么，那当我成了哑巴呢，所以我只是安静地坐着。那当时我想问个问题，是什么懒惰的传道人无法拦阻保罗带领归信的那个人呢？如果懒惰的传道人把脚翘在桌子上不去造访写了绝志卡的人，那是因为保罗接过那个绝志与他待在一起，直到借着圣灵的洗把他切割成耶稣基督的样式，然后那人如此的火热，他是自己成为了那样。那并不是绝志，只是说我做了决定，然后就立刻与世界为伍了。葛佩里说他从三万人当中找不到三十个人， 难道是因为你做的不过是把石头滚了上去？如果你不准备切割他们，把他们用在神的建筑上，从他们里面造出神的儿女，你也许只是把他们丢在了旷野里。神的道比两人的剑更快，他会切割。那割礼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切掉多余的肉及世界。神的道行割礼，把它切掉。信心握着那把宝剑，有的人只能够切割到一个地步，出去加入一间教会，有人可以继续进入到更深的地方，有人能够一路切割到神的医治上，取决于握住那把剑的手多么强壮。没错，那取决于，那这妇人有很多的拦阻。哦，我在这里写下了一两条能阻止他的东西，但他的信心没有任何的拦阻。你也许有拦阻，你的牧师也许会说你参加那样的聚会，我会把你从教会里边赶出去。没错，那就是你的拦阻。你的丈夫也许说我会离开你的，你的妻子也许会说我永远不会，那我要跟你离婚。也许会遭遇很多的拦阻，但只要你有信心，他不会有任何的拦阻的。信心不知道别的，只知道神的话语并持守的。没错，神的道。他们也许对他说，那你是个希腊人，那两人不属于你的组织，你是个希腊人，我们的团体不支持那种东西。那不管的是什么，那另一半也许来见他说，神奇的日子过去了，根本没有接触的东西。那些犹太人，那帮圣滚轮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我们是希腊人，我们很聪明，我们受过教育，我们知道所有的事情，我们是聪明人。看看那帮人，他们谈论的全部是因为超赞的神以这种的方式行事，走过了红海等等的事情。但你是个希腊人，应该比他更聪明才是。那信心已经抓住了他，坚定不移，他直接越过了他们，他相信。那接着在一起遇见了一群女人，他们说，亲爱的，你知道吗，马大罗艾拉，我希望这里没有人叫这个名字，所以我编了个奇怪的名字。那马大罗艾拉，那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吗？如果你去参加那样的聚会，你丈夫会离开你的，因为他是这城里的生人。那有什么区别的？有丈夫没丈夫的都坚定不移。他坚持不懈，他知道他需要基督，他要去见他，因为他听说他是个医治者，他要去看看。是的。那也许另一个人，那下人会说，好的，如果你去那儿，你会被人耻笑的，合成的人都会用恶名来称呼你的，他们会叫你圣果轮或五旬节派的等等。那如果你去他们中间，一定会被打上烙印的。他坚持不懈，弟兄的继续向前，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拦住那个妇人。是的。那接着来了另一个人，祭司是最后一位，他说，如果你去，我们就把你从教会里边赶出去，和你断绝来往。那一点都拦阻不了他，信心是从听到来的，他有需要的继续向前，他坚定不移，他要去见耶稣。很多人以为他们一见到耶稣一切就结束了，荣耀归于神，我得到了圣灵的喜，那我可以躺下来啊，轻松些了。 你还没有降服于圣灵呢。那听着，当你得到圣灵时，正是你遇到麻烦的时候，那才是麻烦开始的时候。肯定的，那是你必须征战的时候，那就是神赐你圣灵的目的，这是一把剑。没错，那正是你征战开始的时候。最后的终于到了耶稣所在的地方，那他克服了所有的障碍，坚定不移。哦，他来了，从那些神奇的日子过去了，人会耻笑你，你的丈夫会离开你，会赶你出教会，会被称为圣果男等等，中间砍出了一条道路。他只是坚持不懈继续前进，他见到了耶稣说，我得到了，我来到他的面前了。那注意，他一见到耶稣就遭遇了另一个失望。是的，耶稣说，我不是差给你的族裔的。我的尊重的这位神，他为了放弃了教会及了所拥有的一切。他有一个女儿患有严重的癫痫，他竭力去到了耶稣的面前，因为他知道他医治了其他人，那为什么不能够医治他的女儿呢？他撇下一切，见到了耶稣之后，失望又一次临到了。他说，我并不是拆给你的族裔的，我只被拆给以色列的后裔。但你知道吗，那并没有拦阻他的信心。没有，先生，他再一次奋勇向前。他起先尊称他为大卫的儿子，其实对他来说，他并不是大卫的儿子。但当他说主的时候，那就不同了，他走上了正确的道路。主啊，怜悯我。他说到了另外一件事，你们不过是一群狗，我不是被拆给你们的。看那可怜的妇人所做的，所经历的，他拼尽全力来到了耶稣那里。然而当他去到那里时，他说，我不是被拆给你的族裔的，你们不过是一帮狗。天哪，天哪，他依然坚定不移。肯定的，为什么？他有信心。那在他这，他在一帮加拿大人身上可行不通，对吗？或者是一帮美国人， 你称他们是狗或别的什么东西，你是别的啊，你们是一群圣公会的教徒，你们什么都不是，像那样的话啊，哦，你会像吃了枪子的青蛙一样。哦天哪，你是不，那请原谅我的这种表达，那我不应该这么说的，请原谅我。那但你会对此产生很糟糕的想法。那如果耶稣说，我不是被拆给你们圣公会教徒的，我不是拆给你们五旬节派的，那你们这帮你们神教会的，你们神的会的，你们无论你们是什么，我不是拆给你们的，你们都是什么，只不过一帮狗而已。哦天哪，我见过那种失望的表情，那我再也不愿意跟你有任何的关系了，从一开始就不正确，我转回到自己的教会里去了。但不是他，他有信心，他不是一株温室的植物，不是一种杂交的植物，就像今天的一些人，他们称自己是信徒，却无法为之道安静地坐上一分钟，也兜里一直哄着他们，不停地给他们喷药，把害虫驱走。是的，像对着猫一样的宠着他们，向这个方向顺着的抚摸的，那他会很温顺，但你倒着摸他一次，那就会显出的里面是什么了。没错，那肯定是真的，它不是一株温室的植物，不是杂交的植物，任何杂交的东西都是可耻的。那杂交的东西们，那我见过，那最近我在读者文摘上读到了一篇文章，他说如果人持续的杂交玉米做那样的事情，从现在起的20年后，女人甚至都不能够生育了，那会把人类撕成碎片，导致癌症等等，那是用杂交，没有任何的益处。那他们说用芬克牌的吧，或无论什么牌子的杂交玉米，那种很漂亮的东西，又大又好的穗子，但里边什么也没有，你把它种回去什么也长不出来，杂交的东西无法繁殖自己。那比方说一头骡子，骡子是杂交的，它是什么，它爸爸是一头公马，它母亲是一头母驴，那它是最无知的东西，一生都在等候时机，在死之前踢你一脚，你无法告诉他任何的东西，无法教导他任何的东西，他光竖着长长的大耳朵，吼吼，那跑过去神奇的日子过去了，吼吼吼，他们给不了你任何的东西。但吼，一匹纯种的好马。亲爱的先生，今天有太多骡子的宗教了，一帮甚至不知道去往何处的人。你是基督徒吗？我是卫理公会的，我是长老会的，我是五旬节派的，我是这会儿那个杂交，无法把自己繁殖回去。任何宗派都是杂交的，无法自己繁殖，杂交的时候他就死了。但一匹优良的纯种马可以告诉你他的爸爸是谁，他的妈妈是谁，他的祖父祖母是谁，能一直追溯回去。一个真正优质的由圣灵重生的基督徒可以一直追溯到五旬节的那一天。哈利路亚，你说耶稣基督徒和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纯种的基督徒会说阿们。哈利路亚，杂交，杂交的宗教，我看起来更漂亮，肯定了，又大又好的教会，投入了数百万美元等等，一个传道人站起来讲的如此，那只会花大约数分钟讲你们想要让他讲的东西，讲些鲜花政治之类的东西，然后就回家了。那你可以属于教会玩纸牌穿短裤，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活得像其他的世人一样，你觉得那并没有问题，那就是你的杂交，说了生命的时候却不在那儿了。一个重生的基督徒，一个重生的人，永远不会回避神话语的每一个字。重生的基督徒会逐字逐句持守道所说的，不是一个杂交的品种，不是一株需要被浇灌的温室的植物。如果传道人讲到超过十分钟，一些人会去教会坐在聚会里，你说一样他们不相信的事情，他们就说哼，我现在就要从这里出去，甚至连基本的礼貌都没有。没错，那就表明你是由什么造的，那表明你是哪种人。如果进入一个罗马天主教会或任何地方，我会用基本的礼貌坐在那里听的，直到聚会结束。没错，在今天杂交出来的人，他们自称认识神，耶稣说有敬虔的外貌，却否认神的大能，这等人你们要躲开，因为从这家走到那家劳碌无知妇女的正是这种人，他们被各种的私欲引诱。各种各样的妇女，那不久前在美国有一个妇人跟我交谈，我在批评教会，批评他们的行事方式，她穿着短小的衣服，看起来不道德。她说，那你听着巴拉罕先生，我是名美国人，这是神赐给我的特权。我说了，也许是你美国赐予你的特权，但不是你的神所赐的特权。他说，跟你除了这个买不到别的衣服了。我说，姐妹让我告诉你一些东西，他们仍然在卖缝纫机和布料，所以你不能以那个为借口逃脱。这是因为人心里的欲望，只要他们是重生的，他们就不会想做那样的事了。如果我们有传道人站在讲台上，把他们的神学手套脱下来，把神的道传讲出来，告诉他们真理，去砍伐任由碎片飞溅。那问题是，没错， 这就是我们看不到神迹奇事的原因。当他们出现时会吓坏教会的，他们不知道该做什么，就像当时一样退缩了。他们说那是别西卜，是魔鬼，叫他们只是不知道。那我最好停住继续讲这点。那不管怎么样，那我并不想伤害你们，我只想稍微震动一下，这样你们就可以知道你们的立场是什么了。当你们在审判台前遇见我时，要为此做出交代。只要记住，你必会做出交代的，因为我告诉你们的是道，绝对是神的道。他承认耶稣不是差给他族裔的，他承认他只是一条狗。我们肯那么做吗？不会的，肯定不会的。你说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随便吧，那只是继续去教会吧。如果你想这么做没问题，但记住有一天你会再次遇见这个的。整个世界因扭曲而被污染了，圣经这么说的，教育文明进来了。那当你们印第安人自己拥有这个国家时，你们中间并没有麻烦，没有，你们活着长寿的生命，一切都运行得很顺利。部落之间的小纷争你们会到外面互相打架解决的，但白人进来后带来的女人、威士忌、喝酒、罪恶、崇尚文明总是会带来那些东西。你得到了什么？一种扭曲、谋杀、偷窃、偷盗、同性恋、漠视各种各样的东西，完全照着圣经所说的发生了。我们在这里都得到了，看到了吗？难怪一个人无法坚定不移，他们不知道自己的立场在哪里。一个杂交品种连自己的父母是谁都不知道时，他怎么能坚定不移呢？你无法那么做。那女士，让我告诉你一件事。那这里的姐妹，听听这个，那你们继续照着所希望的方式生活吧。那你们穿着那种下流的衣服，走到外面的街上，把你们的女儿们像那样留在外面。那某个男人用错误的方式看待你，也许像百合花一样纯洁，你也许对你的丈夫或你的男朋友完全的忠诚，但当审判的日子，你要为犯奸淫做出交代。因为耶稣说，凡看见妇女就心中起淫念的，已经与他犯了奸淫。那谁是有罪的？你把自己打扮成了那样，你是有罪的。那然而那杂交的传道人站在讲台上羞于告诉人们那点，那是因为一张饭票，他们必须那么做才能保留他们的宗派权柄，那还有他们的大教会等等。我们现在需要的是真正属神的人，那么站在道上说出道的真理。没错，那记住，反正只有很少数的人会得救。耶稣说，正如挪亚的日子只有八个魂得救，人子再来的时候也要这样。那注意，那他承认了。那真正真实的信心总是承认道是正确的。那注意，总是承认道是对的，是真的主。我什么也不是，只是一条狗，是真的主。你从来不是，你奉差遣不是给我的族类的，这是真理。他不想知道这个是什么或那个是什么，他只承认这道是对的。信心的灵总是承认这道是对的。那注意，主啊，不错，我不求给儿女的饼，但是让我捡点从主人桌子上面掉下来的碎渣吧，碎渣就行。那触动了耶稣，就是那个。他说，因你这么说，你得到了，你女儿痊愈了。信心承认真理，现在是一样，信心总是跟随神的道。他坚定不移，面对这一切的环境，他得到了他所求的。那马大在耶稣面前，他坚定不移，他站立在那里，他相信。那无论，尽管他的兄弟已经死了四天发臭了，他说，主啊，他死了发臭了，但就是现在，无论你向神求什么，神都必赐给你。他坚定不移，那就是我们为什么得不到的原因。我们做不到坚定不移，我们没有这种信心，我们不持守。那个书念妇人在以利亚面前坚定不移，他说，是的，没错，你祝福了我，这孩子出生了，现在孩子死了，我是不会离开你的，就像你的魂永远不死，主你的神永远活着那样确定，我绝不离开你。直到他得到了针对他孩子的回应，他坚定不移，信心持守住这道。米盖亚站在那400名先知的面前，那他们吃得好，修饰整齐，那穿着制服，穿得很好。那米盖亚，那约沙法来了，他是个信徒，一个属神的人，跟亚哈一起下来。他本该知道不该那么做，但当他那么做时，他说，基列的拉莫不是属于我们的吗？那注意这个推理，基列的拉莫，那约书亚把那地方分给了以色列人，非利士人把他从他们手中夺走了。那亚哈说，基列的拉莫不是属于我们吗？那这不冷不热的边界信徒，那说，这地方不是属于我们的吗？那是我们的。约沙法进错了队伍，坐在了错误的人群里，那里没有信心，不相信神的道。 他说呢，看起来好像但我们岂不该求问什么？哦呀，他说哦，当然了，那我这里有400个先知，麻烦每个都叫上来。那他们穿得很好，是真的先知，希伯来先知，我指的不是某个偶像的先知，他们宣称对服侍的神是真正虔诚的先知。那注意这里，我要在这儿花点时间。真正的先知，希伯来先知，他们上去了，那他们都发了预言，他们说上去吧，主必与你同去，那地绝对是属于我们的，那地里长出来的庄稼本该喂养我们的孩子们，然而正在喂养我们的仇敌，那上去把他们从那地赶出去吧。那听起来不是很合理吗？却应许过那是他们的地图。那到后来米迦说，那首先他们说哦，不是还有一个人可以求问吗？不是还有一名先知吗？他说是有一个，就是因拉的儿子米盖亚，但是我恨他。肯定的，任何能告诉他真理并谴责的罪的人他都恨，他说我恨他。那他说王不必这么说。那于是传道人协会的人去那里见他，说米盖亚，所有的传道人，那你已经从组织中被赶了出去，只要你和他们说同样的话，所有的传道人都会接纳你回去的。他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只说神放在我口中的话，这就是了。有属神的人，他上去那里说给我一个晚上的时间，他同耶和华交谈，主告诉了他，然后他把意象与这道做了对照，总要把你的想法和你的意象与这道进行对照，如果他符合这道，那就是神说的，如果不符合这道，你最好小心了。那所以他把他与道相对照，神告诉他说他看到了一个意象，看到天上的万军坐在了一起，他们都在说我们怎能让亚哈出去把他杀死，应验神的道呢？那因为先知以利亚说狗会舔他的血，那病吃也许别的肉，他会被丢弃在荒野里。哦，肯定的，他们说我们怎么能够做到呢？那个谎言的灵从坑底里边上来说，我要下去进入那些先知里面，他们反正都不明白神的道，所以我会下去进入那些先知里，使他们说虚谎的预言，让他上去那里。那米迦回过头来明白了，完全符合神的道，所以他就去站在亚哈的面前告诉了他这话。那你知道米盖啊，那位伟大的主教走上来打他的脸，说神的道，神的灵从哪里，在何时离开了我呢？他说你躲在墙后面的时候，你就必看见了。他说抓住他，把他投进监牢里边，那是亚哈说的。他说等我回来再收拾这家伙。米盖说如果你能回来，那就是神没有借着我说话了。为什么他的站在那里，也许早就被杀死了，在这坚定不移，他有神的道，他知道那是什么意思。是的先生，他知道那是什么意思。腓力坚定不移，当他听到耶稣说出了在腓力召回来之前他在哪里的时候，他就坚定不移了。那彼得坚定不移，当主告诉了他的名字是什么的时候，哦，天哪，井边的妇人坚定不移。不久前我在墨西哥举办一次聚会，那一名墨西哥的年轻妇人，那才有4-5千件不平凡的事情发生了。那头天晚上有一个瞎眼的墨西哥老人走到讲台上，那跟这次一样，那我却在那里聚会了3个晚上。我们使用了那个大斗牛场，成千上万的人挤在了那里。那你们神召会的人，我告诉你们是谁在给我做翻译，那是你们当中的语言的 Espinosa 弟兄，那是墨西哥人的翻译。我们就站在那里，那他们不得不绕过去。那当时那个人太多了，他们用一根绳子绕在我的胳膊上，从斗牛场后面把我坠了下去。那我们站在户外的讲台上时，天正下着雨，整天都在下雨。那些可怜的墨西哥人没有地方可以坐，他们只能够靠在对方身上，而我们却连5分钟都坐不住。我们完了，就是这样，肯定的。那他们不能，他们愿意整天待在那里，彼此靠着站立。那天晚上当祷告队列开始时，那我就开始祷告。一个墨西哥老人走了上来，衣衫褴褛，是瞎眼的。那我看着的，那我愿意把我的鞋给的，但他们不合他的脚。那这可怜的老人也许一生从未吃过一顿像样的饭。那我用胳膊搂着他，为他祷告。你必须为他们感同身受，如果你不能，那你干脆不要去他们那儿。那于是我为他祷告，他的视力恢复了。哦，天哪，第二天那一个妇人去了医生办公室，他的孩子因下雨而患上了肺炎。那这小妇人带着孩子去求医，那是非常严重的肺炎。那天早上9点，小孩子死在了医生办公室里。那天晚上10点半，他站在雨中，想让他早上死去的孩子得知再早，要有医生签署的声明为证。基督徒商人会刊登了这件事，基督徒商人之声最近刊登了这篇文章，那你们也许读过了，那将要成为正式的文件。那做那样的声明，你最好拿到正确的文件，因为他们会使你陷入麻烦的。那所以这些事情都是真的。 那天晚上比利上来找我，他说爸爸，那那人给完了祷告卡，把他们都发出去了，那里站着一个妇人，我用300个引座员在那里都拦不住他，他从他们的腿下钻过去，到处钻，他坚持不懈，他开始是个天主教徒，就是那样。那过了一会儿，我说那杰克摩尔弟兄，那里很多人都认识杰克摩尔弟兄，我说你下去为那妇人祷告吧，他不认识我，也从没见过这么多人像那样挤成一团。我继续讲，正如我所说的信心。我看过去，在我前面站着一个没长牙的小婴孩，一个墨西哥的小婴孩正看着我笑，那是个异象。我说等一下，让引座员退回去，让那妇人到这里来。那这是我的圣经，有一天我必须面对神。没错，于是他们就把小婴孩带到了讲台上，他开始叫喊帕特拉帕特拉，就是神父的意思，你知道。那我告诉那斯普林斯的弟兄让他站了起来，他用一条毯子盖在婴孩身上，水从他头发上滴下来，他是一个非常漂亮看起来很干净的小妇人，他呼喊着跑上来他的婴孩。那我只是走过去把手按在婴孩身上，我说天父，这个意象是不是你在告诉我让我为那个婴孩祷告？我不知道，但我按手在他身上，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当我那样说时，小婴孩就哇哇那样哭了起来，他开始踢腿跳动起来，那个小婴孩活了。我说 Espinosa 弟兄，现在你要派人跟着这个妇人，那你不要把这个记下来，不要把它写在见证的本上，直到医生签署了声明。于是第二天他们派了那个跑腿的，那跟着医生一起去了。这医生看了看那个婴孩说，我给这婴孩检查过，我们宣布他死了，他今天早上死于肺炎，早上9点在我的办公室里，他的呼吸等等都停了，在声明上签了他的名字。那就是这样，因这个小母亲的坚定不移，这婴孩活了。天主教会或非天主教会，无论什么试图拦阻的，他看到了头天晚上那个瞎子恢复了视力，就坚定不移了。为什么？他知道如果神能打开这瞎子的眼睛，神也可以用开瞎子眼睛的同一位神也能够给回生命，因为他是生命的恢复者。肯定的，他相信了，他坚定不移。愿神怜悯。今天下午当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又这样回到我们中间，做着从使徒的日子以来从未做过的事时，岂不更应当坚定不移地就近他们？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坚持不懈努力向前呢？肯定的，只要我们的信心抓住了，就会真正的信服那就是神，我们就会坚定不移。谢谢你们，现在是我离开的时间了，我想为所有生病的人祷告。我不能在异象之下把人一个个的带到讲台上来为他们祷告，那差不多4-5个异象我就精疲力尽了。那你们都知道这点，有多少人知道那圣经这么教导的？那耶稣，那首先那个小妇人摸了他的衣裳，那种类型的异象，他说我觉得能力出去了，我变虚弱了，所以你知道我们承受不了那个。但你们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吗？他教导我们这些迹象要随着那些信的人，使完病人就必好了，我所做的事他们也要做，那等等。你们要尽内心的一切来相信，神必在所求的事上奖赏你们。你们相信吗？那我们在这会堂里边排队祷告之前，我想让你们保持敬畏一会儿。那相信，有时你必须用神的道把一切都砍掉。那当我在审判的日子遇见你们时，我手上不想有任何人的血。我想让你们知道，我告诉你们的真理都是从神的道来的。如果神不确认的是真理，那就不是真理，就不是属神的。如果神确认的那是真理，那它就是真理，你们就能听从。在走下去按手在病人身上之前，我想让你们中的一些人全心相信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他跟以前一样，完全是神的儿子。现在这是他的圣灵，那我所告诉你们的就是他的道，那你们相信吗？为你们的信心感恩。那为让我能确定主的恩膏在我身上，在从座位上站起来之前，我想让你们说，主神呢？那在心里这么说，我知道站在那里的这人不认识我，我知道他在这两个晚上的讲道里向我证明了你在末世应许的这些事儿。不信者会从他这里走开，但我是个信徒，主啊，我相信，让我触摸你的衣裳穗子，你就借着台上的传道人回话，做你在地上时借着你的教会所做的同样的事儿，我就知道我是属于那间教会的，因为我借着一个圣灵受洗归入了那个身体。是的，确实的，你要这么说并相信。那现在每一个人都要心存敬畏，安静地坐一会儿。神祝福你们。如果不能再见到你们，如果圣灵临到我离开之前无法再跟你们说再见，那我不愿意说再见，我要用德语说 Auf Wiedersehen， 意思是我们会再一次相见，我们会在某处再一次相见，若不在这里就在河对岸，我们会在那边见到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我站在那里时，今天发生的会投射在神审判台前的大屏幕上，你就会明白我告诉你们的是真理。 我对你们一直是真诚的，我没有避讳任何的东西，只是照着道所说的方式摆放了出来，就是那样。全能的神，祈求你出场，让这些人知道你的仆人在这里并不是为其他的目的，只因为你差了我来。父，我已经传讲了你，求你为我说话，证明我说的是真理。我奉耶稣基督的名这么求。那对神要有信心，不要疑惑。好的，朝这边看，相信，在你的心中说，主神呢，只要祷告，那看看神是否将你们正在祷告的事情告诉我，看他是不是圣灵。坐在这里前排末端的小家伙，他正在低着头不停地祷告，他在祷告，他想祈求神除掉那个哮喘。如果你相信是对的吗？如果是对的请举手。好的，他刚刚离开了你，阿们。如果的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不是一样的，那耶稣基督是什么呢？对吗？那看看坐在这里的这个人，他正看着我，他在为一个病得非常重的弟媳妇祷告。没错，只要你能全心的相信，就能得着你所求的。阿们，神祝福你。没错，你明白他就在这里，你不知道这里吗？那看看坐在这里的这位女士，这位年纪有点大的夫人坐在那儿正在祷告，因为他脖子有什么地方不对劲了，疼痛等等不断侵扰他的脖子，骄傲他。没错，夫人，对吗？如果是对的请举手。好的，接受你的意志吧，去好了吧。你们看到他在这里吗？你们相信吗？你们岂不该坚定不移地站在这里说，如果耶稣基督的同在就在这里，并晓得人心中的秘密，圣经说神的道是有能力的，比两刃的剑更快，连心中的思念和意图都能够辨明。那如何成了神的道呢？如果你们常在我里面，我的道就常在你们里面。我受洗归入了他的身体，他的道住在这里面，那么凡你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成就。阿们。为什么我们不能坚定不移呢？为什么不能全心的相信呢？这盘人当中有多少人祷告卡想接受代祷的请举手。好的，有多少人没有祷告卡想接受代祷的？那顺便问一下，今天这里的传道人有多少人是属神的，相信神的医治的？现在我不是问你们属于什么宗派，那你可以属于任何你想属于的宗派，但你们相信神的医治，对神医治病人感兴趣的，想使人们的生活过得更好的，想为他们的生命旅程减轻痛苦的，相信神的医治的人请举手。那传道人们，好的，我想请你们来这里站立，跟我一起排成一排，那么当我离开后，人们就会明白这不是我，你们跟我有同样的权柄为别人祷告。任何被神设立的属神的传道人都有这个权利。耶稣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这些迹象要随着信的人，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为什么？传道人把福音传给了凡受造的。我想让传道人上到这里，在这里排成两排，那我要站在他们中间，就在这里，我们要让生病和受苦的人从这里边经过。那即将上来的人，当你们上来时，不要来到我们当中的一个人面前，你要在顺服的状态下过来，就像你要走入洗礼池一样。那下来，那当这些传道人跟我一起按手在你身上时，要相信你会得医治并得痊愈。那我们只要传道人，福音传道人，那只是传道人。好的，我想让他们在这里排成两排，在他们中间形成一个通道，在中间留一条小路，那就是这些福音传道人。我的弟兄们，为你们的美好合作感谢你们，你们是精英。作为基督里的弟兄姐妹，我珍惜你们。那记住，你们对这些人得医治感兴趣，你们来显明你们对神的信心，你们相信也相信神的医治是正确的。那这些会众中的每一个人都应当为他们的传道人而骄傲，应当为一个愿意站在这里的仆人而感恩。他在冲突当中仍然代表基督，仍然相信这道，因为他们认识所爱并服侍的神，他是那位知道人心的。在这之后，无论你何时生病，你的牧师都有权柄为你祷告。你们爱什么？好的，那我想让罗伊伯德斯到麦克风这里来，那我要下去到这些人中间，他要来带领会众，他们要从队列中间经过。那你们众人从这边开始，那从这里穿过，让传道人为你们祷告，按手在你们身上，然后这里的这一排人他会告诉你们如何出来走回去，那从一边过来，这样我们就不会混乱，那每一个渴望得到祷告的人都会得到带到的。现在让我们低头。传道人弟兄们， 你们全心的祷告，就一会儿。我们的天父，求你应允，这伟大的时刻到来了。主要我已尽了我最大的努力，竭力向人们显明，在圣经中只有坚定不移的人才能得到神的祝福，因他们相信，他们拥有了应许，他们相信了应许并顺从了应许，没有什么能使他们远离的。最仁慈的天父，这些人一直坐到了今天下午，那些在这里的他们听，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原因，他们来为要寻求你的怜悯。你超乎寻常的样式显明在我们面前，显明你仍然是耶稣，你就在这里，教会正在接受他们最后的警告。父神呢，我知道那点已经重复了很多很多很多遍了，他们已经听过了，但我一次会是他们最后一次听到。我们怎么知道呢？不会是今天的，今天坐在这的人也许明天早上就会死去，在那边的声音会在永不止息的永恒中在他们耳中回响，他们是怎样从神的真理中走开的。父啊，我为这里这些宝贵的信徒祈求，愿他们每个人都得到医治。我为这些属神的人，你的仆人们祈求，你在教会里设立了五种的职分，你说你在教会中设立的首先是使徒，然后是先知、教师、牧师、传福音的。神啊，你把他们放在了教会里，也许他们不能说语言，说出一些的事情，也许他们没有辨别的恩赐，但他们是教师和牧师。我在奋力传讲，他们站在这里说这是真理，他们认了出来，他们相信了。神啊，尊重这些人，尊重他们，祝福他们的会众，愿一种老师的复兴在他们每间教会爆发。主啊，求你应允，在世界还没有太晚之前，把你安放在道上的预定的种子带出来。我们知道你不应允，现在那我们走下去给他们祷告时，求你尊重他们的祷告。当他们按手在人们身上时，主啊，传道人的手就为神的国伸了出去，愿你垂听并应允祷告。愿每一个通过这队列的病人走出去时，都能像亚伯拉罕一样赞美神。事情肯定会发生的，因为神这么说了，出于信心的祷告，救那人神必叫他们起来，使完病人，病人就必好了。神这么说的，就必是那样的，那有人会得痊愈的。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那我想，如果这位琴师愿意的话，用你的全心弹奏，那用你的一切，那是那会众开始唱，只要相信，在神凡事都能，只要相信。当这个祷告队列开始时，伯特斯利兄会带领。神祝福你们。凡事都可能，只要相信。我在查验经过之恩的手，你们众人是否注意到我握着你们的手？那像这样把它举起来。你们加拿大人还记得我第一次见到你们的时候吗？那我只能通过按手在你们的手上才能够知道。那多少人记得这个？那记得这恩赐第一次在加拿大彰显是在里贾纳。那天晚上我跟巴克斯特弟兄在一起，当时我说了预言，并告诉你们说，某一天只要我真诚，就会知道人心中的秘密。有多少人记得我在多年前说过这点？圣经说，在你们中间若有属灵的或是先知，他所说的若成就，那就要听他。听我说，那耶稣基督爱你们所有人。我检查那些经过神的手，很大一部分人在来到我面前之前就已经停止了震动。当那些的传道人按手在他们身上时，在来到我这里之前，他们就已经得了一治。那比斯高弟兄，神祝福你，我刚认出你来，这是艾利弟兄的爸爸。神祝福你，愿神长存的恩典永远与你同在，直到我们再相会，那时我们就可以说再相会，再相会。现在让我们举起手来，来为我祷告。我需要你们的祷告，我一不死的爱爱你们。当我用我的方式对你们说话时，那是在爱中，因为我爱你们。再相会，神祝福你们弟兄们，为了你们良好的合作，会愿主同在，直到再相会。现在让我们来低头，那么要问艾利弟兄，他是否可以上来这里？他不管他心里边想要说的是什么，那我很快就会离开了，去海外。那我能依赖你们为我祷告吗？那请这么做，带着神的爱，我永远忘不了维多利亚。 我会记住这个道的。神祝福你们，直到我们再见，到你们，爱的弟兄。